上吧。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马老师您好。
丁山你好。
今天我们要继续谈投射。
好的。也听了。
这个我来换这个。
我想今天就是把投射这个主题我们把它结束掉，一直上下去的话，那我们梦境化价值完成就比较难上了哈。那我想见好就说吧哈。
那曹老师意思是说投射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吗？
当然了，当然还有很多东西哈。那不过我想差不多嘛哈。最主要就是给大家一个初步的概念。
是。
是。好啦，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投射课程哈。我是想提醒各位一件事情哈，就是说投射假如你不是一切万有，你怎么投射？就如果你不是有比你自己的有意识的自己更广大的话，你怎么投射？对吧？因为如果说你觉得你就是你自己，而你的想法只有你自己的话，那你怎么投射？
然后没有多次元实相的概念的话，也没办法投射。
对对，那所以比较重要，好像在整个投射的，你在练投射课程的这些赛事资料当中，你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有一个叫做整体的自己。那这个整体的自己，比如说我们的一次生命就是我们内在的整体自己所投射出来的。好，那所以呢，以这个角度有这样的能力出现了。为什么？因为你其他的自己或者其他的内在的能力发展到一个程度了，那它在投射成一个新的自我的时候，新的你的时候呢，你既有这个能力。好，所以我们今天的最后第六个主题，我们就谈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突然间有某种能力，或者是你自发性有一些想法，而你不去珍视它，你以为说啊这个没什么哈，那你其实是在妨碍自己能力的发展。你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间有一种能力。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谈人生的课题当中，我觉得比较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随时对你自己保持着警觉，全神贯注那个概念。
这样好累啊。
为什么会好累？
所以需要保持一种警觉。有的时候那种福至心灵的感觉是自然发生的，它强度强到一个程度你就自然知道。可是你如果随时保持警觉的话，
你把保持警觉当作是好累吗？因为我提一个东西哦，就是你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深夜在加油站遇见苏格拉底，对不对？那其实你随时保持警觉，你反而是在一种很放松的状态，你不会很累的。因为只是说你的观点
是段数不同的。
没有没有没有，它不只是比如说我现在在做一件事情，我是把所有的能量精神直接放在那件事情，针对那件事情来表达我自己或者是创造，对不对？那可是呢，你看他在推他一把，好，然后他掉到池塘里面那一幕，对不对？他在讲什么？他就表示说，你其实在任何时候你都保持警觉的。那所谓保持警觉，它有一个很深的意涵。那意涵是什么？那意涵就是你其实不是很累，而你是在用心感受你的每一刻。
其实就像那些中国武术的人，他们也都是随时保持警觉。
对，这样的人他精神状况很好。
那这个跟这个危机意识有没有关系？就是一种不安全感的表现。
对，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把我们的精神放在好多不需要放的地方，其实这样反而是比较累的。你把很多的地方都担心，我明天怎样啊？我以前这个做错事情啊，好好 好可耻哦，那件事情我做的不是很好啦，啊不是啦，那个小明比我更棒啊，小华比我更漂亮啊，或什么，你都是在担心这些东西，就是说你的精神状态并没有办法集中在你的身上，你对你的生命的感受好其实是没有的。好，今天有华屋大厦给你住，你没有去感受它，好，有非常好的关系，比如说这个伴侣，你曾经是梦寐以求的，那现在他就在你身边哈，你对他无感，你也不会去珍惜他，你吃一碗饭，你不知道那个饭的味道，你喝一杯酒，你无法去品尝那个酒的真正美妙的地方，你在每一刻都把你的精神涣散到其他任何地方，其实这个才是好累。假如说你每件事情你都体验得非常深刻的话，其实你对生命是充满着热情，它不是好累，它反而是一种充满的精神的，
就是只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还没有办法真正表达我说的那个全神贯注的感觉，它其实是用心去感受你生命的每一刻。今天你有这个孩子，你去感受一个当妈妈跟孩子之间的那一份深刻的感情。今天你有个爱你，你不要以为 take for granted， 不是说那种很容易得到，然后你不怎么珍惜他。有的时候你是穷几辈子的时间才创造现在的这个实相，你有没有去感觉它？你有没有去深刻去感觉它？就像我吃一个东西，我有没有办法去品尝它？好，我记得我几十年前搬到我现在这个家的时候，我想说哇，好漂亮哦，哇，好大哦，哇，好豪华哦。可是，半年后哈，我觉得跟我以前住的地方是一模一样。为什么？因为习惯了以后哈，你失去了对它的感觉，你没有办法去品味，没有办法去感受你生命中的每一刻，即便说是不快乐的事情哈，你也是可以去感觉它，因为你感觉它的话。感觉是什么？感觉就像内在的意识变成能量，然后这个能量外放变成物质化的一种盖章，这样我知道这是什么了。
其实感觉是一种让我们觉得自己活着，活生生的，很有生命力的活着。
我们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生命的意义就是要感受，对吧？好，我们投射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就是要投射，就是要感受嘛。你在做梦，对不对？那你投射到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实境，你最主要目的是什么？感受啊，感受它，然后感受它以后就变成你的经验的一部分，对吗？所以全神贯注哈，它不是很累耶，它绝对不是很累耶。那如果说你茫茫不知目标，然后不知道活着为什么，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感受，你来到美国，不知道美国是全世界最富足的国家之一，然后你生活在一个非常富足的环境，你并没有感受到这一点，你也没有感激，没有任何那种去享受它的那种感觉，这个才是累啊。因为我们的脑袋里面装的都是我们不足的东西，我们都是装的是恐惧，对未来的恐惧，对过去的不满，这个我觉得那才是好累。我不晓得你是不是
同意，丁这样讲我可以，
对，
我可以体会。
有这么好的，比如说这个先生、这个太太、这个爱你，他真的是很珍贵的东西。他今天跟你有这样完全不同的一个对应方式，你感觉他了吗？那个阿凡达，那个女生后来跟那个男生讲一句话，他说 "I see"， 意思说我感觉到你了，我知道你了，我感受到你了。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你对所有的事情都无感，甚至所有的关系，对妈妈、对爸爸、对孩子、对朋友都无感，你说
那就快要忧郁症了。
也不是，就是理所当然
无感的感觉，
没有很深的感觉啦。
嗯哼，
就是粗茶淡饭啦，你知道我意思吗？但是没有感情在里面，没有感情，没有感受在里面。那感受其实这样讲好了，我们的存在如果是真的是存在的目的来讲的话，存在就是为了感受，不然存在干嘛？你有感官，对不对？眼耳鼻舌身意，对不对？为什么大脑的时候眼睛花了，耳朵听不见了，然后碰了好像没什么感觉，为什么呢？因为你本来就无感嘛。你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对任何事情就是 啊，反正天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我也没有看到什么新鲜的事情，反正我人生也没有什么新鲜事，所以你的感官无法再去刺激，再去感受一个更好的东西。那如果说你一直都在感受新的东西，一直都在发展你的能力，那么你会越来越强壮，就好像我们每天在运动，每天在那边动来动去无意义，对不对？可是你运动以后真的就有意义吗？不是吗？你运动的结果什么东西都健康，不是吗？是啊，所以
这也是个信念嘛。我记得你以前说，
这也是个信念，但其实这个信念当中，就是你只要有活动、有行动，行动会带来更多行动，啊，这个是很基础的赛事思想。
就一种说法说，做你喜欢做的事就是运动，你同意这种说法？
可以这么讲啊，我觉得是应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啊。你看，我觉得你指出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了。OK， 那我们今天有一些资料了哈，那么我先从第三个先谈好了哈，因为这第三个比较通俗，也比较能够理解哈。因为之前我有提过，因为赛斯在提到哈，有意识的沟通有障碍的时候是产生右手痛，好，那无意识的沟通有障碍的时候呢，它会是在左手方面去痛。肌肉会疼痛。那什么叫做无意识？什么叫做无意识的沟通有障碍？
无意识跟潜意识是一样的东西。
没有，我讲错了，是潜意识。但是潜意识，无意识是比潜意识更深了。哦，它也是潜意识的一种，只是我们比较 reach 不到这样子。他这一个第三个资料里面，他提到一个东西，他觉得这里很有趣，他说玛丽安就是他的房东的太太了哈，他的房东的太太呢，有一些关节炎的毛病，好，然后呢是轻微的，而精神失常的是他女儿是精神有点失常的哈。那这里有两点，第一点就是玛丽安不赞成他女儿的同伴，当妈妈的不赞成女儿的同伴，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他叫穆里儿嘛，哈，那穆里儿没有完成大学而离开，没有完成学业离开大学，也是令人不喜欢的。那这两个东西呢，鲁伯都有，就是真都有，好，那真都有的话呢，他不自觉的会做。跟他女儿一样的毛病的投射，而不自觉的。那我们在想说，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说的，无意识的沟通障碍，好，就是说你很容易的会把别人的情况，然后呢直接放到我们自己身上。你如果看过那一本书，叫做那叫什么？死后才
死过一次才学会爱，
对对对，那个
Anita
Morjani 哈，他说呢，他有人跟他讲说某某人得癌症，然后呢，他去看他的状况跟他蛮相近的，他一看，哎，后来他自己去检查也跟他一样毛病，所以我们经常是用这种所谓的代数法、取代法，就说哦，如果他怎样的话，那就会怎样，所以我也会怎样。好，这是一种很通常的投射的习惯。它是只有两点嘛，一点就是说，他妈妈不赞成哈，他女儿的朋友，阿珍呢也有同样的问题。然后呢，他女儿呢没有完成学业离开大学，很不令人喜欢，那珍也是一样。就这两个东西，它就开始造成真在内心里面就觉得有一种类似像投射的状态。好，就这个有点像说，那你去看一个电影，对不对？那电影演的某某状况很像你的时候，你会不会眼泪一直流？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就说你看那个电影在演啊，那个角色他在演的故事很像我耶，所以我就一直哭，那我也不是他啊。那但是呢，这个人如果演的最后的状况怎么样的话， 你会把它移到自己身上来，潜意识的。好，他是在告诉你说，其实思想本身是这样在代用的。好，那这个丁山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我有个朋友开玩笑说他也是 law school 的，因为他说 Murphy's law 在他身上展现的十足。 Murphy's law 的意思就是说，你越怕发生的事情越会发生。那就像 Nita Morjani 他去看那个朋友，他就是因为很恐惧那样子的癌症，非常恐惧，可是这种连结之间的关系，他为什么会特别恐惧这个东西，因为他可能他的潜意识已经知道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还是怎样。然后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是果，就说赛斯其实也讲因果，只是他的因果跟其他的宗教的讲法是不一样的讲法，对不对？
是
有时候是道果为因，有时候是道，有时候就我不太会讲过，我不知道这个概念你同不同意，就是说他不知道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是果，但是因为他特别怕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就跟他的生命会产生相应跟连结。
就你把它带过来，就有点像
吸引的效力，
下降头一样嘛。好，如果有人跟你讲说，哈，啊，你这样，好，就会怎样？就好，我们刚上课前在提的，哈，老一辈人都会跟你讲说，啊，你如果生产啊，马上起头滑啊，你就会头痛一辈子啊。然后会怎样啊？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当你再去生产，然后呢，你又去洗头发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把这个东西直接引过来，尤其是你有一些心态的时候，好，它就会直接引过来。那这就是，这也是一种投射的一种。假如说你要说投射是什么的话，投射就是思想的移动啊。所以我们在上一个投射课程谈到啊，有很多我们思想的移动。那我们思想的移动其实它是相当复杂的，它并不是你想象中你用你的想法在想事情。
所以投射是不是有非常多的层次？
对对，它有非常多的层次。但是你看啊，思想它不断在移动的目的啊，它就是在做意识的扩张。我有很多想法，那我会做不断的做意识的扩张。
能不能说我们不懂的事情现在知道了就是意识扩张？
对，他就是在意识扩张，就是不知的事情、未知的事情，那你想去弄懂它的时候哈，那你就开始做意识的扩张，因为无明原形，形原识，然后就开始一连串的过程，你回来还是变无明了。你越多的扩张，你会产生越多的想要知道的事情，
就行动会带来更多的行动，
对，行动会带来更多的行动，对。但是在这种扩张当中，它不断的，你不断的会往上走，啊，会往上提升这样子。那因为今天的资料蛮多的啦，那我现在就来看一下，就是说，假如说你能够投射，其实代表着你不是你自己，你的意识不是你的意识，所以你可以投射到别的地方，你可以投射到其他的人，变成其他的人物。你甚至可以投射成猫或狗，好，你可以投射成另外一个男生或者是另外一个女生，好，那你可以用各种不是你现在的方式去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对。
所以我们能不能说投射就是意识扩张的一个非常迅速的方法？
对，
非常有效的方法。
对，它是蛮有效的方式，因为你可以投射。那某个角度来讲，假如说我们是内在的投射来说，那我们内在当然不是只有投射我们一个，所以它还有其他的。所以当其他的自己它发展另外一种能力的，那么这个能力它也会直接变成你的能力的一部分。所以为什么我说你在你的生命过程当中你应该要保持一种警觉性，因为有很多的时候那个机会来了，那个能力突然间增加了，那如果说你都没有去使用它的话，它就枯萎掉了，它就自然而然它那个能力就没有了。如果行动在你的身上都不起作用的话，好，就任何的能力在你身上都不起作用的话，那个能力自然就没有了。那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困难就是这样的困难，因为我们都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能力或有什么特别。你只要不断的保持活动力，保持去体验新的东西，那么你就会发现你不断的在 能力方面不断的在增加。我刚讲的那一点很重要，也就是说你对一件事情假如说你认真去体验它，它并不是说你说的那个就很累。我讲个例子，我今天吃饭了，我一直嘴巴嚼嚼嚼嚼嚼一直吃，然后一直吞下去，你吃了一碗饭 一顿饭你真的没有什么感觉啊。尤其是当你一边吃自己的饭一面看别人的饭里面别人的饭碗跟别人吃什么菜的话，我跟你讲保证你无感，
你不知道自己的东西是什么味道。
对，就好像你在过你的人生一直在看别人，哎呀人家比较好，那人家这样比较对，人家那样那我跟你讲，你的那一碗饭你吃起来真的没味道了，你不会去感受那一碗味道。那我去感受我的饭菜的味道是需要真的很怎么样吗？没有吧，你只是感受它而已。所以禅宗讲一句话，他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那水的味道没有人可以告诉你那是什么，好，必须要你用心去品味它。但是水有味道吗？各位，你们喝一辈子的水，水真的有味道吗？是有味道，对不对？空气有没有对你有没有感觉？你当然没有无感嘛。
可是当我们闻到很清新的空气或者很糟糕的空气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
你会窒息，对不对？污浊的时候，所以空气是有的，而且空气对你也有感受的，可是我们无感嘛。好，美丽的天空，
正常的时候我们才无感。
对，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太习惯你对未来的担心或对任何事情的比较，那一比较一担心，那个就没有感觉了啦。你有担心你会有什么感觉？但是其实生命的意义就在感受上，你有感官的目的是为了要感觉，不然你要感官干嘛？如果你没有感官你怎么叫存在？如果你今天什么感官都没有，你怎么能叫自己叫存在呢？是不是？我看这个东西我不觉得美丽，看那个东西不觉得好，我完全无感的话，你怎么会有存在的感觉呢？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感存在的原因是因为我有感知，我有感觉，对吗？那我的感觉如果没有去感知，没有真的去用心去感受的时候，那个存在根本没有意义嘛。各位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今天快乐也好， 你今天碰到好事也好，碰到坏事也好，今天什么事情降临在身上，比较重要的是什么？感觉它。那感觉它的意思叫做全神贯注，我全神贯注在我的感觉里面。那么我一旦能够去感觉它，我就会产生感情。那一旦感情，我们提到说感情是什么所在？是内在的所在啊，内在所有的意识都存在于你的感受里面了，不然你怎么会这种感觉，对吧？
就是我们的感觉来自我们的感觉基调，来自我们的情感基调。
对，你可能有很多名词，但是比较重要的是
内在，
那就是内在的感情，那就是内在想表达的东西，
那就是所谓的情绪。
对对，所以你把整本赛事书从头翻到尾，从尾翻到头，再从中间把它翻一翻，你还是发现到他一直在讲一个东西，就是情感。你看个人实相本质，他还在提到说情感，你感觉变成什么？变成化学物，变成鬼影式的化学物，变成电信实相重新投射回来，对吗？好，那所以感觉很重要。那我们整个投射的状态其实都是跟感觉有关的。比如说你今天有什么感受，你晚上做梦会不会梦什么样的东西？会不会？会吧。那你觉得你会碰到什么事情跟你的感觉没关吗？假如你一直认为人家不好，人家很糟糕，然后你的嘴巴里面全部都是批评，全部都是那个幸灾乐祸，那这样的话你生命的感受齁，坦白说你就会一直在品尝着那个错位，那个不愉快的感觉。所以我们因为没有办法去感受我们现实现在现刻的关系的美好，所以我们的投射当中就充满了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感受这个部分是蛮重要的。 不晓得丁大姐怎么说，丁小姐。
查老师，既然今天是讲第十二次的投射啊，您能不能把投射这个概念做一个由浅到深的一个大略的一个解释？因为有些人可能今天第一次听。
OK， 我知道这个东西本来就很困难哈。在最浅显的说法，就是我们的第二节。好，我们的第二节来讲的话，它是提到思想就是片段体，就是投射。
思想的片段体就是投射。
思想就是片段体，思想就是投射。简单的来讲的话，比如说我有个想法，而这个想法其实你已经投射出去了。如果充满了情感的想法，好，你一定投射出去，只是它在实质的物质世界当中呢，它不够浓烈，所以你看不见它，对吧？好，那么如果说我今天死掉了，那么我死掉了，因为我不具有肉身，对不对？我的肉体的原子分子不在物质里面去结构身体，所以你看不到我。可是我的感觉，我的意识有没有存在？有吗？所以如果说一个在一种出神状态或者是在梦境的时候，可不可以看到鬼？可以，而且看得清清楚楚。甚至于如果情感很深的时候，你看到的鬼还蛮有形有相的，只是有点像阿飘，你没有办法完全去结构它，对吗？好，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好了？我有一个意识，对不对？那我结构这个世界的原子分子来组成我的身体，那是我的意念，我的想法直接投射到物质世界，然后它结构一个身体出来，对吗？但是那个身体永远是假的，对赛斯来讲那是假的，对吗？是不是他永远是假？那我们看他，我们看赛斯，他是真的还假的？假的啊，我看不到啊，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你看两个人，对不对？那可是我们在这边传递这个信息到全世界各地，那这个信息在传递的时候是真的还假的？假的嘛，
是真的啊。
对，它是透过一个看不见的电信在传递，对吗？那这个透过电信你看得到它怎么传递吗？看不到。可是在那边可不可以重新回复原出来我们两个人的形象出来？而且是我穿什么衣服就是什么衣服，你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那这个就不就是投射吗？是不是我们两个透过一个无形的电信传递到全世界各地，那全世界各地打开电脑，他是不是一样看到我们？好，那你之所以在物质世界有身体是什么？是你的意识在结构这个身体，让你在物质世界形成这个身体。那因为我们的焦点是放在身体，对吗？那可是如果说我今天不再投射这里了，我的专注是移到电信实相上一层的实相的话，那么在这个物质世界你的确看不到我的身体。
是不是这就是为什么？这是有些人说打坐到一个程度，他会看不见自己的身体，好像身体消失了，不存在了。
对对对对，有的人是看到一半，好，所以为什么下半身不见了？好，或者是有的人是整个都不见了，因为他的
意识游移出去，
他的关注点不在物质世界，他的关注点在其他地方，所以他是创造那边的。所以我的意思是，思想它就是投射源。当我的思想放在浇筑在物质世界的时候，我在结构这个世界的我的原子电子，根据我的想法在结构我的身体状态，那仍然是投射。好，那如果说我今天呢，我睡觉了，或者是我出神了，或我恍神了，那我的身体不在我的关注内，那我是在其他的地方，那仍然是我把意识跟意念往外面去移嘛。所以意思是说，如果它可以停留在这里，可以停留在不同的地方，那你觉得投射是什么？就是思想的移动啊，基本上就是思想关注点的移动而已啊。你思想关注点在这里，你紧紧的抓住自己的身体，那有的时候身体变化你很痛苦，对吗？那可是身体的创造本来就是从内在的那个念头他的想法所创造出来的。那如果说你有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了解的话，你就发现到那个 整个脉络哈，它全部被打通了。我刚刚讲过，你可以赌啦。如果赛斯思想是真的，我跟各位讲，你真的找到无价之宝，因为他告诉你的这些信息哈，你会完全以一个整体自己的方式去看人生，去体验人生。而且你不管任何事情，刚我讲过，你看赛斯思看不懂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因为你看了你不懂，内在会懂。这里我们下面的一个课程就提到，你看不懂没关系，你交给后面啊，你后面会懂啊。那后面懂了以后，他会在潜意识里面让你知道啊。
那为什么还要加如果呢？我就觉得赛斯是很真实的。
我加如果的意思是在讲哈，
对某些
新的朋友来讲的话哈，那对我来讲的话，我大概已经蛮确定他是真的，因为我花了十几年的功夫。一遍又一遍的摸它哈，
我可以感觉到它是真实，
对，它是蛮真实的。好，那假如是真实的话，那么我们第一个题目叫什么？当我们投射，当你的投射有所改进的时候哈，你会造成行动是整体合一的一个直接结果。这个意思是什么？假如说我经常让我的思维是自由，而没有限制在一个 body， 一个我自己的这个身上的时候，我是活的，我是灵活的，而我是自由的，我是开阔的。我知道我有灵感，而这些灵感的形成呢，不是只有我。换言之，就是我通宇宙，而宇宙通我，就是达到那个陆象山所讲的无心即宇宙，宇宙即无心。但是在讲这些计划的时候是。我们不懂的是没有意义的。哇，无心即宇宙，我的心就是宇宙，哎，无就即无心，那个东西你只停在文字上的理解。可是现在如果你知道一个情况，就是原来我的内在里面包含着所有的灵感，我只要我有任何的渴望，而我知道我可以向后面去请求，而且任何的信息我都可以得得到。我这里面有一个资料是这么讲的，因为如果你知道你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而任何一切万有的知识或经验你都可以取得的话，那我问你，你读书实在是太慢的啦，不是吗？你读书太慢了，你只在读人家已经创造出来的东西而已，你没有创造力嘛。可是现在不是，现在是我只要我有这个想法，而且我已经打通了一个关键，这个关键就是原来我可以透过我的思想去后面广大的内在里面去求我要的灵感，不管是在梦中，不管他这个信息突然间来到，或突然你忘记了，突然间想起来。总而言之，无心通宇宙，而宇宙通无心，多棒的感觉啊。因为你去看，把我今天的资料再熟读一下，你就发现到他真的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因为资料很多，对啊。好，我们来看一看哈。现在今天我们有新同学，我很怕这些资料会把人家给吓到了哈。不会吗？还 OK 呀、啊。
像您刚才讲的那个，就是啊，我讲的可能在讲你的话，刚才是讲说你们要保持那个警觉，就这样讲了那个。
觉察力不是你一定要，就说你觉察力是对外面的感受晃你的情感，叫觉察。因为你有感觉，你有感情，所以比如说像讲，假如说你是我的爱人，那么我在看你的时候，是不是你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我都很知道，我甚至能够知道你心里面在想什么，对吧？因为我的情感放在你身上嘛。哦，可是如果你是个外人，一个路人甲或路人乙的话，你过去你我根本看也没看到啊。我跟各位讲哈，我常常年纪大的人有一个情况，我要找降雨，降雨就不见了，然后我先建构一个降雨的样子，哎，又就在这边，明明就在这边，可是我为什么没看到？哦，我必须要先建构降雨的样子，哎，找到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不想你们因为年纪还没那么大，但是这明明在我前面，我为什么看不见？ 好，可是我把他那个样子建构出来，我就立刻看见了。你有没有？
他找不到东西的方法是这样，在脑子里先建构一下。
你先建构那个样子。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今天早上我做韭菜盒子嘛，啊，然后我想说，哎，需要酱油，怎么酱油不见了？就在前面，我先在脑海里面建构酱油的样子，然后哎就看到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啊，有一个整个赛斯在谈投射的概念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概念，就是我今天讲的这个东西哈，就是你要不要以整体的自己来思考？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整个在移动，对不对？不是你一个啊，你还有生生世世的自己，你还有可能性的自己，对不对？你在移动的时候，就表示你不是单一的，你不是在树上那个单一的叶子。而透过那个叶子，你可以找到其他的叶子，甚至其他枝上的叶子。那这个枝上的叶子所感受到的，所产生出来的那个经验呢，你都可以随时可得。不然的话，哈，请问灵感从哪里来？不然的话，你做梦的情景它是怎么建构的？因为你从来没看过嘛。理论上来讲，比如说我看到那个宫殿很漂亮，我看到那个风景很漂亮，可是我没去过啊。我没有去过，我为什么知道？我听到那个音乐好美哦，我看到艺术品好漂亮，可是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啊，或者是还没有被创造出来，那为什么我看得到？就表示透过你的思维，你其实可以在上床披露下床前，你可以在所有的地方呢去寻找一番，去找你要的东西。那各位请看一下哈，如果说我只以我所学的东西跟我的经验在创造一件事情，跟我现在知道原来我后面无心即宇宙，宇宙即无心的这个概念在创造，那有不同吗？还是没有不同？请问有没有不同？我跟你讲，我高中毕业我就知道这个秘密了。好，我任何事情我就往内心里面去找，真的，你只要有个空白去寻找的话，那个东西很快就出来了。你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它突然间有一个想法进来。那意思是说，其实我们一点都不孤单的。如果你能够以整体的角度去思考，而习惯以整体的角度思考的时候，你也比较知道你的整体，你后面的整体它的动向，它的流向。如果你不知道它的流向，你都一直用自己的方法去做，然后去抵抗的话，你当然会很不顺啊，诸事不顺，对不对？狗事就顺了，但是诸事是不顺的。然后他这里提到啊，他说在宇宙物质宇宙之内的对应操作责任就这样留下来了，哦，然后呢，但是在某方面来讲，哦，这种操作的本质是变化的，到一个程度你会越来越被精神性的层面所控制。那他跟你讲，他提到一个状态，就是一种迷幻的经历。就我如果为什么叫做迷幻的经历，你知道吗？就我把我自己放松了，好，把我自己放松，然后呢，因为我放松的关系，所以我可以有一个更自由的天空去感受我的自由。所以这个是一个境界，就是到一个程度，它是越来越被精神层面所控制，而不是为你的肉体的自我所控制。换言之，就是它会变成跟内在自己的行动是一致的。所以这中间的很多步骤它被切断了，也就是它没有中间的那个没有必要的阻碍，没有了，然后比那个成就的自己更加的类似内在自我。你的外在自我变成很类似内在自我，那这种状态到底是什么？就是我对我自己的执着放松了。好，所以很多的宗教在讲说啊，不要要忘我啦，不要太多的自我，其实他真正在讲的不是那种道德上或修行上的东西，而是一个创造性的修行的一个重要原则。 当我内心里面没有任何的障碍或者是臆测的想法的时候，那么我的信息的来源它是真的非常的纯净，而且非常的自然，你会自然而然产生好多好多的想法出来。好，那他说这种状况啊，比如说如果说一个人他把自我放得很松，好，然后他的操作的方式控制的方式比较精神化，然后更接近内在自我的时候，他完全改变了外面的自我，连化学成分都改变，连化学上自己的成分都改变，然后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能够更加开放，而且能够迎接内在的经历，他就不是用外在的感知去感受 外在而已了。那好，如果说你今天对外在的事情你完全用心的去感觉的话，它会产生一个效果，这个效果就是内在的实相会同时被你感知。好，因为你的焦点合一了嘛，外在的情感跟内在情感跟外在的感觉它感受变合一了嘛，对啊。他再举几个例子，他说比方说自我在过去只接受物质环境或通过感官得到的资料，我现在只接受我看到的听到的，对不对？那现在的话呢，很大的程度所有的内在信息开放的，好，一旦取得这样的自由，这个自我就永远回不到原来的状态，
永远不会返回到他从前的状态。
对，
即使他是就是你一旦知道了就不会再不知道了，
所以一个悟道者他永远没有办法回到不悟道前的状态。那什么叫悟道者？悟道者就是你跟内在的信息跟内在的行动是合一的嘛。
可这话有一点奇怪，就是当他想要投射到一个小孩身上，仍然是可以的，
可以啊，
可以取得那种经验，
但是
那种感受，
对，那对那个小孩来讲他是不知道，但是对你来讲你是跟内在是合一的。
哦，就即使你了解那个小孩的感觉，
对，
你自己的这个部分仍然是一旦觉知了就不会不觉知，
不会不觉知了。对，就好像说我今天突然间就这样讲好了，有很多以前有很多话，对不对？然后你看不到那个东西，只知道它是一片模糊。当有人告诉你要怎么看，然后你看到哦，里面是八，里面是什么文字的时候，当你看过一次两次之后，那以后你都会看，对不对？
对，
因为你已经有这个能力嘛。就好像如果你从来不会游泳，那现在突然间学会游泳，然后七八十岁再把你丢到游泳池，你还是会游啊。
其实那也是一种觉知。
对，那是一种一样的意思，就是我看事情的方式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你不会游泳，丢进去就呱呱呱呱吃水，对不对？现在学会游泳之后，再怎么丢你都会游回来嘛。就算你很久都没有游泳，你还是会游回来，对不对？像骑脚踏车一样嘛，骑脚踏车第一次叫你骑跌得四脚朝天，可是当有一天你突然间第一次会平衡会开始骑以后，那就算五十年没骑，那脚踏车在你还是会骑，骑快了，那不是很奇怪吗？你已经五十年没骑了，那么你还是会骑，对不对？那一样的情况，当你看这个世界的方式是用整体的观点在看它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再像以前的方式了，因为你知道你不是一个单独的自己，你永远会用灵感，你永远会往内去搜寻。你永远知道怎么方式去取得资讯，所以有创意的人他一辈子都有创意，就算经过50年60年他还是有创意，给他任何时候他都带着原来的那个方式。好，你没有办法回到一个状态，就是你学会游泳了然后从此以后你就会游泳，你没有办法回到一个状况，就是你不会游泳的状态，回不去。
有些人江郎才尽，写东西写不出来了。
江郎才尽是不是？那常常是因为他还没有真正跟内在有联系的。如果说他一直都有联系的话，他会永远会用那种方式。好，那还是一样的。如果有一个状况，就是说他 处在一个恐惧的状态，然后呢可能他很多很多的那个门路是关掉的。花如果不再开，它就开始就会谢了。啊，我觉得 有一种东西不能太有礼貌，就是当花。当花不能谢，不能谢谢你啊，谢谢你就完了。什么礼貌都可以有，但是只有当花的时候不要有礼貌。因为花不可以谢。这个冷笑话。所以江郎才尽有啊，比如说我现在是什么电脑大师啊，电脑是吧，可是因为人家在进步啊，你呢把自己固步自封，那一般会江郎才尽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行动，然后把原来的那个路全部堵起来了，那久而久之他已经不知道怎么去扛累。但是如果他这里提到是说，如果你跟内在的谈内一直保持非常好的话，当到一个程度就是你跟内在完完全全彻底相通之后，你就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样子了。那会江郎才尽是因为可能在一个程度他还没有到一个真正跟内在完全联系的阶段，那么如果你没有行动，那么能力是会不见的。好，所以我们刚提到的第一点就是用心去感受，对不对？那第二点呢其实很重要，就是不断保持动力，不断有活力，不管今天这个活力有没有世俗功利上的价值，我这样做到底有没有价值，但是如果你一直在保持活力的话，那就跟内在的信息就一直在联络，因为行动不可能停止。今天的课程上也有提到，我现在是讲赛斯的资料了，然后自我已经可以用一种轻松的方式完成扩张，而不会再收缩了。因为这个人呢，他已经协调到内在自信的完全接受了。好，
大部分江郎才尽的人，他都是能量阻塞，他好像他的精神状态一定不是那种朝气蓬勃的状态，一定是比较萎缩的状态，所以他慢慢就会江郎才尽。
来来，你假如说你的脚哈，都不运动，然后几个月几年的话，你觉得你的脚会不会萎缩？就很简单嘛，你躺在床铺上会不会常褥疮？好，因为他就必须要不断有活动。那如果没有活动的话，想象也可以，就你想象你是在运动，那蛮好的，这样。至少
要有活血源头进来。
对，对。如果说你的手都不动，然后这只手一直动，那你就发现两只手哈，几年后是不一样的，一个很强壮，一个掰咖掰去，一个手是有问题的，不是吗？医生不是跟你讲说，你那个牙齿如果左边都不咬的话，到一个程度，那个左边的肌肉会萎缩掉，是不是？弟弟有没有牙医这样跟你讲？就是左边还是右边的牙齿，如果久久都不咬合的话。有的时候是这边痛，对不对？那你都一直用这边咬，那咬久了以后，这边的肌肉会萎缩，然后不但肌肉会萎缩，整个脸会歪一边呢、啊，是不是？所以需要活动。然后他的问题是我们自我就试图把自己跟行动分开，我认为说啊，行动就是自己的啊，跟内在没有关系。那这样的话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哈。那已经改变的自己就不是这样，他保持了专门化的自身意识，并且他能够操作为一个行动之内，并为作为行动一部分的本体而经历他的自身，就是他跟内在的行动是合一的，他随时保持警觉。我的内在是希望表达些什么，我的存在是为了什么。可是如果我们都没有保持警觉的时候，你真的就没有办法，你没有保持感受的话，那么你的存在就好像肌肉萎缩那样了，你就不知道你真正的才能在哪里。所以意识跟人格的发展像一块基石，而第一步没有它的话， 我们就无法做进一步的发展。那所以如果说我们用内在的意识当作是意识，当整体的意识发生之后，那这个状态叫做宇宙意识。所以他这有一些文字我写得很美了，他说一切万有也在学习，不是你在学习，他也在学习。他是谁和他是什么，行动不会停止他自己的探索。一切万有永远不能够完全知道他自己，他总是因为行动永远采取行动，而每个行动都会创造一个新的未知。这是你刚刚讲的那个部分，好，一个行动就创造新的未知。那行动产生未知，未知产生行动，这就是佛教的，对，佛教的十二因缘法吧，无明缘行。那行是不是产生无明？一样的嘛，这两边呢叫做缘嘛，这边是个桥一样，无明缘行，行变新的无明嘛，啊，新的未知嘛。那每一个行动都会游离它自身，叫做旅行，叫意识旅行嘛。那我们其实都在一个意识旅行当中，我们不是单独的自己，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不是单独的自己，而且我们所作所为其实有内在的意识在护佑着。那重点是在于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去感受我们自己，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行动，我们没有办法感受自己，我们没有办法让自己自由，这三个东西，这三个东西是我们人生所碰到最严重的问题。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我们不敢去行动，我们看着别人怎么动，那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好，就好像我说你吃着一碗饭，然后一直看着别人碗里面是什么，那么你这一碗饭你真的有感觉吗？不要骗我了，对不对呀？你跟一个小姐结婚，然后就看别人的另外一个小姐那么漂亮，天天在看小姐比自己太太漂亮，那你的太太还会有感觉吗？一样的啊，男生看那个男生比较帅比较有钱，那你永远都不会感受你先生吗？一样的道理嘛。所以他这里有一段我把那个红字标起来的，他说当你自己投射有所改进的时候，并且频繁的成长的时候，随着你的能力，随着可能至少可能以不同的心理结构做连接，不是你这种心理结构，还有一个内在的心理结构或其他的人物的心理结构，其实你都在连接。你每天做梦做是不是都是变成别人，常常不是自己啊，虽然你以为自己，对不对？可是你怎么会过着跟别人不跟自己不一样的生活呢？比如说你结婚了，可是那个先生又不是现在这个先生，
可是那个主体感觉还是自己
一样嘛。我们不是有内在自己吗？那就是主体啊，但是不是你现在这个角色啊。那我们其实每一天的自己都重新被组装，然后投射到今天，变成今天的自己啊，不是吗？你以为你是昨天睡觉那个自己吗？就是保持我刚讲过那三个原则。第一个，让自己是自由的。好，因为当你自由的话，你会接受任何新进来的东西，或新进来的东西，你才有专注。就好像我如果先设定一个东西，我就看不到我所设定那个东西以外的东西，对吧？我只看到，这样讲好了，如果你特别在意的是红色，那你进来有绿色的东西你看不见的，你只看红色，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所以呢，当我的心是自由的话，所以我对任何事情的发生我都很清楚，我会看到所有东西，不会是因为我的观念把它挡在外面。好，会的啊，比如说这样讲，有人跟你讲说哎，那个人很自私，那从此以后你一直在看他的自私，但是你看不到他其他的东西，就是你不自由了，你被一个观念绑住了。就是一，要自由，第二，随时，我跟你讲，随时保持活动力，也就是我这样做对或不对没关系。他这里后面有一段在谈这个东西，他说就算你做错了，只是尴尬而已， 你可以再马上转，对不对？那可是如果你觉得说我不能错的话，那么你就一辈子你也学不会了。我常常在看我们公司的美国先生跟我们家的小女生那个小孙女，真的很不一样。我那个韭菜盒子他已经吃了十几年了，他还是要想讲那句话，再把抽屉打出来，韭菜喝住他就是讲不清楚，然后他还要把抽屉拿出来。可是我的小孙女不用，你跟他讲一次 他就马上就记住了，他就那我要吃韭菜盒子。
那那差别在哪里？
因为他的心是自由的，他接受所有你告诉他的事情，他不会认为我会或我不会，他是个外国语，他没有。像我的小孙女讲多少国语，你知道吗？台湾话、国语、法国话、英文、墨西哥话，还有韩国话。你跟他讲什么，他就会跟他跟他妈妈马上立刻变成法国话，跟他爸爸讲话都是讲话语，然后一下又变成英语了，然后一跟我们讲台语也通，国语他也通。对啊，你叫他那个，我有一个小猫哩，他从头可以到尾，他清清楚楚。可是你要去教我们那个老美，那个我有一只小猫哩，下辈子吧。那你可能会说哈，啊，因为他是孩子嘛，啊，怎么样？没有。假如说我们的心跟孩子一样的单纯而专注的话，没有限制的话，其实你学习的速度还是会很快的，你知道吗？就是你能够完完全全专注在那个事情上。我就是用那个深夜遇到苏格拉底那个例子，他在做运动，他在做那个单杠的时候，他根本什么都没有，他就只专注在那个单杠上面，他可以表现到极好的状态，因为他没有其他任何的概念了。好，那可是他专注可以专注到这里，广泛可以广泛到你推他推不倒的，你突然间暗杀他或怎么样，他随时都在一种敏感度下，他是直接反应，他并没有在注意你，可是他全身就是外面的信息保持到那种忍者的状态。一个忍者走过去，他不需要什么紧急，但是有什么事情他前面全部都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日本那忍者的信念，
就是中国人说的树然灵芝而不惊啊。
对，他全身的警觉度都保持到非常好，而且他跟内在信息都一直相通，他甚至有直觉力的，他直接知道这里有问题那里有问题，因为他的感觉被活化了，感觉被活化，感觉活化的原因是感情在感受它。不要小看这种东西，如果你真的回到你的感情去感受一件事情的话，你发现你的感觉会被活化。
所以您刚刚说的三点，第一个是自由，第二个是专注，
对，第三个是活动力，
第三个是活动力。
对，不要说啊，这个事情我这样做啊，没什么报酬，但问题是那是你的舞台啊。好，那是你的舞台。我今天，对啊，我今天是在做这个事情，可能没有意义。可是你仍然可以用爱心去做它啊。你仍然可以把你的感情、把你的感受放在你所做的事情上啊，不是吗？我想礼拜天来谈这个，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对，礼拜六。所以。他说有一件事情你应该知道，行动是不能停止的。好，那为什么能力不见了？为什么江南财经因为行动停止了？好，那他仅仅是这方面的无能为力，有一件事情是无能为力的。好，他告诉你有一件事情在你人生中，有一件事情是你是无能为力的。什么事情无能为力呢？你不能停止你的行动。好，那如果你停止你的行动，用各种方式停止你的行动，我因为要做得更好所以不敢做，好，我因为怎么样我不敢做，那如果你停止你的行动的话，好，它就造成问题了。好，当然某个角度来看不能行动不能停止，可是也不能毁灭，也不能改变形式，也不能改变方向，因为维度是这么多，所以以至于作为一个个体经历它自身这个个性是跟行动整体是合一的， 就所谓的 oneness， overall 的 oneness 的一个直接结果。所以他讲的意思是什么？他讲的意思是说，你在行动，有其他人也在行动，你不知道，在其他的实相，也许不在地球上。那这些能力或者是那些转世，因为在上一层来讲，它没有时间空间的问题，对不对？那大家都在行动，你以为比如说这样讲，你屁股痛好了，好，你屁股痛的原因哈，不是只有你单单的原因而已，它可能牵涉到其他层面，也一样有同样的情况。它在这种方面，它可能要体验一个屁股痛，所以你把它治好，真的那么好吗？算是说我不干这种事的，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它不是没有意义的。任何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要的是去感受它，去体验它，而不是去扭正它。你只要用心就好。
那像比方说有人头晕，去感受它，然后呢？
你以为你用物质的角度是说，那我去感受它，然后呢，我就感受它，然后就一直晕吗？其实答案是，如果你去感受它的时候，那头晕就会好。你信吗？你只要跟你的现状相接触，你的内在就能够把信息弄到你身上，然后呢，你比较能够知道。因为这样讲好了，我讲一个例子好了啦。你在地上走啦，半空中有一个指挥你的直升机啦，好，然后一直跟你讲左边左边啊，你都不行，咔跟你丢个石头。那其实不是那个石头的问题，是你要去看，哦，就走了就好了。他干嘛一直丢你石头？你是他，他是你，那干嘛一直丢你石头？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他丢信息，你收不到。好，那你只要收得到信息，那个病就好了啊。所以病不是拿来治疗的，病是拿来感受内在的信息的。
因为这个跟我们当代的医疗概念。
我知道，所以我说，我刚刚不是讲过吗？你可以赌啊，也许你是发现宝藏。
我是相信。
好，那也许你被误导，但是被误导你也不会太惨，因为你的物质观念实在太强了。
何况赛斯说，还是做你自己相信的事情。
对，但是你也可以从我身上去看，真的是这样吗？是不是？我用我的身体来告诉你们，真的是这样啊，它真的就是这样，你感受它，它就好了啊。不是这样吗？你的心是开放的，信息的，你只要感受它，你了解了就好了。就是因为你不听，所以他丢了个石头给你，好，然后你把石头所有的石头都挡住，那你怎么样跟他打架？是不是？
可问题是不是不想听，是听不懂？
对，你不用听不懂没关系，因为你只要感受它，好。信息就在那个感受里面，就我讲那个例子嘛，就好像你去运动，对不对？你觉得运动没什么啊，就这样一直流汗而已啊。可是当你去运动的时候，其他的五脏六腑一切都跟着会被改变，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是你去感受它，感觉它。假如你相信外在的自我是内在的行动，这么有简单吗？很简单嘛，外在的自己是内在的行动。那因为你不知道内在行动在哪里，所以你出问题了嘛。那赛斯跟他讲说，我跟你们的最大不同是什么？是我是用整体自己在感受，我不是用任何的个体。那我的个体全部都存在，而且全部都我都就是个人都有他个人的独特性，他都有他的自尊，他都自己存在。可是呢，我对一件事情的感觉的时候，我不是用一个我在看，而是用整体的自己在看，而且我也知道我整体的行动是什么。不然每个人生的不一样，为什么每个人都要不一样？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感受不同的事，不同的事。
赛斯也并不是在全然的架构里，它也是在一个层次，然后它上面还有许多层次，对吗？
对，
无限的层次。
对，没错。
那为什么它能用一个整体的自己来，
因为他已经不在物质实相里
面，因为他已经懂了
物质世界的这个这一套，他已经不玩了嘛，对不对？他已经不玩物质世界这个东西了嘛。 所以他跟你讲维度是这么多，不是你以为的三度空间。好，那作为一个个体，你纪念他，你这个，假如说你能够跟overall 的 oneness， 就是整体行动合一的话，哈，那假如说你有经常在做投射的状况的话，你自然而然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投射里面很重要，练习投射真的很重要，因为你练习投射的话，至少你心是自由的，你知道你不会卡在一个地方，因为你知道有内在在行动。你坦白说，如果你觉得说我叫 Charles， 那我的世界就 Charles 看到的东西，跟我知道除了 Charles 以外，我内在有无限的自己，然后我可以得到无限的灵感，那这两种有没有不一样？就算你今天不是邪赛斯，你今天是个基督徒，你今天是个佛教徒，你只要觉得说有上帝在保佑你，有佛陀在保佑你的时候，你会不会常常有一个突然间被保佑，突然间有个信息进来的那种感觉？你问基督徒就知道，我们这里有个基督徒，对不对？对啊。有的时候你想得到一个答案的时候，你在祈祷当中突然间得到一个答案，不是吗？那个是从哪里来？真的有上帝吗？有啦，可是他没有管你那么多啦，管你的是你自己的上帝啦，你个人的上帝。真的，我没有骗你，下面就有想你个人有上帝啊。所以他说，在你自没有，他后面有一个东西，他说合一就不能增加他自他本身的多样化。就如果行动是一个只能是一个，就是说我如果只是我好，然后当然有一个东西会，你会这样讲，那既然你的内在投射你，对不对？那如果你都知道他了，那就这样，就你没有个人性的话，他就没有多样化啊。那他要多样化，他才能多样的经验呢。所以合一就不可能增加他的多样性。如果行动是个体的一个直接结果的话，那如果维度只有一个，如果心理维度只有一个，所以心理维度不是只有一个，心理维度有很多个。
心理维度就是二维空间、三维空间，
不同的心理维度啊。
二维空间，
我们不要讲那么复杂啦。我当女生，然后我下辈子当男生，在下辈子当女生，那我有三个不同的心理维度，对吗？我心理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是不是？你做梦的时候有不同的经历，是不是不同的心理维度？是不是？对啊，那不同的心理维度有没有增加你的多样化？一定有，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它在潜意识里面。对啊，他说在你身边的其他的心理结构在现实中就存在，但是你哪里发现，你也哪里体会。好，甚至于通过他们，你可以不自觉的连接到可能是他们中一部分的你或你自己或你。就说我这样讲好了，我们吃大锅饭的，我还有其他自己也在体验人生，那他的经验也会变成我经验的一部分。所以为什么我说要保持一种警觉心，要保持那种全神贯注，因为那个能力就直接进来了。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心灵捕手
Catcher of the Rye？
哦，对，那个他好像是年纪蛮大了以后，发现他在那个棒球上他有很特殊的才能。那据说是因为他还有其他的自己有这样的能力的，好，然后在某个时候变成在你身上，所以你可能哑哑无默默无名一辈子，可是你在某个能力什么地方被开启的，好，突然间变成你的一部分，因为你真的是多次元的。那如果以我现在所拥有来看我自己的话，那么你永远也看不到自己有什么。但是如果你把自己往后看的变成一个多维，他这里提到说在你身边有很多的心理结构，它在现实中是存在，但是你哪里发现，可是你不知不觉中就会连接到变成你自己或你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你能投射啊。好，你在那个阳光照不到的地方一直没有办法光合作用，对不对？可是上面有一朵啊开得很灿烂的叶子啊，那它吸收到很多阳光，它也直接把那个 光合作用的养分就输送在你这边了，你信不信？你看树是不是这样？对啊，果实一样长啊，因为我没有接触到阳光，可是果实一样长。为什么？因为别的树枝树叶接收到了那个光合作用，直接变成我的啊。那如果意识是千瓣莲花的话，如果意识就好像树一样的话，那么别的自己所得到的经验它就直接灌溉在你身上，只是你不知道，你用你的概念去想，所以你就会认为我只是这样而已。可是现在告诉你说有个东西叫灵感，而那个东西必须要你有意愿，然后它就会降临在你身上，要去修行，好，要处在一个修行状态。那他自己提到说，你可能会有个东西叫做可能性实相的东西，那可能会有很多的你，而每一个你就在你的人格结构上是相关的，而在这个系统中所有的其他的你都似乎是一个豁然实相中存在。那我们以为我们存在，可是还有很多的自己是存在的。好，那陀舍在那陀舍的目的是什么？是到一个程度你就不会以你自己，你会变成一个合一的，而且以整体的观念来看，那么一样的情况就是你也拥有其他人的知识跟经验，而他们的父母也许跟你都不一样。你可能他说也许在两个实相当中比如说你的母亲没有孩子你不会在这个现实中存在，你已经生出来，可是另外一个实相的你呢，妈妈没有孩子，从来不会有相同的父母，而这些就是在你父母单纯生命中豁然实相中的部分，就像你想到的他们的生命一样。那这样有没有很明显？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拿破仑攻打苏俄失败了，对不对？有没有一个实相是拿破仑攻打欧洲成功的？再次说有啊，因为不在不同的实相。那这个就有意思了，对不对？
就像一个念相就是一个实相，
对，它是一个情况，就是实际上哈，就算这个事情在你的现实上没有发生，那这个经验跟这个知识，你仍然可以透过现在的焦点来用陀舍的方式取得，因为思想可以移动啊，因为知识是可以移动的，因为任何的人格它都是内在的行动，那既然是行动它是没有办法停止的。
很多年前美国的一个电视系列叫 Twilight Zone 就有演这些东西，
是，
那是非常奇妙
啊。他这里提到他说他结婚了，但不是那个作为你父亲而知道的那个人，而在现实中第一个孩子跟你自己之间也存在一个心理的连接，是没有错，他的生活方式跟我不一样，我们的父母状况也不一样，可是我们存在着一个心理的连接，存在一个心理的连接，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心理连接做投射。但是问题是我看其他宗教的经典哦，其实我觉得他们的说法也是一样的，所以为什么他可以知道你的过去，可以知道你的三世因果？因为有一个心理的桥梁了，所以他可以投射在你身上，然后可以知道所有你的事情。就像赛斯，他知道像玛丽安，他也知道说哦，你的孩子是什么啊？但你的孩子是什么样的状况？他什么样的心理？流程，或是他内心想写什么，或他读过什么书，或他经验过什么事情，他可以完全知道。对啊，
所以赛斯是投射，所以他知道，
对，
什么都知道。
他必须要投射在，他必须要焦点放在这上面。他没有投射自己，他不知道的。
这个投射是可以自由的、随时进出的吗？
对，我想到什么，就啪就出去了。
就焦点在哪里就能在哪里投射。
不只是，当然做梦当中我们说过嘛，我们的人有四个身体，你从身体变成灵体，变成心智体，变成投射体，这个有 在每天晚上你就会来来去去，这是没有错，但你是转变不同的身体。可是即便你的思想的一个移动，它永远是一种投射啊，对不对？比如这样讲好了，小时候你做错事，爸爸都这样。好，下次有一个人呢用这种手势的话，你会暴怒，为什么？其实他也没什么坏意，可是你想起什么？你爸爸。这是不是一种想起，是不是一种投射？那投射是直接把你的所有情感一直挖出来，对啊，这就是投射啊。所以思想是一个投射的工具，它也是一个片段体。好，所以我们不是提到吗？我们就算有一个很深刻的感情，我们就立刻送出一个投心念出去，而这个心念本身，它甚至会自己存活的。好，如果你不断的去补充它，补充到一个程度，它取代你。他就取代你了，不是吗？这是我们前面的投射课程所讲的内容啊。所以充满情感的感觉哈，会立刻建立起你看起来是一条切线的东西，而它已经在其他实相当中被表达过了。好，这就是行动的内在性质。而内在的思想、欲望或冲动，不是在你们所说的身体上产生的。我有一个强烈的想法，所以我见过我的身体，因为我的原子电子完完全全花了我的旨意见过我的身体，对吗？那我们呢，其实我们的内在有一个想法，所以我们在花了内在的想法，那我们如果像我们的身体的细胞一样花了我们的想法的话，那当然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啊。所以现在呢，这个内在自己可能接受可能性人格的影响，就是我们可能有其他人格，可能人格但会影响到我们，而且是相连的哈，啊，并且代表的是一个整体人格的结构。然后你自己完全不熟悉的一个整体人格的完形，那这个就是试着一个概念哈，像我们在投射课程的第二次我们就提到哈，你要投射的话，首先你要建立一个东西叫做根源假设，对吧？就是基本假设了。那这基本假设是什么呢？基本假设就是说，我不是我自己，我还有很多内在的自己，我有我的内在的灵感。那你看那些，
我不只是我自己，
不只是你自己。好，像钟卓辉有没有？他人家叫他用眼睛看太阳。眼睛怎么能看太阳？中午时间眼睛怎么看呢？他说等一下，他觉得他有一个内在自己，对不对？他到内在自己里面去翻，有没有一种太阳眼镜戴了以后可以看太阳的，他结果有找到了，然后他戴上去以后他就可以直接看太阳。那个人是用这种方式来试验他是不是可以教他嘛，是不是？哇，你一下就通过了，太厉害了。那这里在讲什么？像钟卓辉他在讲的是什么？就你不是只有你自己，你眼睛当然不能看太阳，但是你有其他的自己，他有这个能力，你可以借他的能力。
这也是投射。
这也是投射。好，你看那个我上次讲那个骇客任务，对不对？啊，这个直升机我不会驾驶，然后往上面，你告诉我把那个驾驶的资讯直接传到我的脑袋里面。飘进来，我会了，所有功能他都会操作了，但是电影了，但意思是这样的，对不对？好，意思就是这样子，我是不会，可是我向内在 request， 然后这个部分它就变成我的部分。那假如你没有这个基本假设的话，你真的是亏大了，对不对？你如果不会这样 request 的话，你就亏大。但是你现在不相信嘛？如果你相信，试试看再说嘛。
相信就可能可以有求必应。
对，你试试看，像写左路一样，你试试看。当你有一个问题的话，去 request， 在梦中去 request。
那这种相信跟义和团的相信有什么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因为它会进来。 像我这样讲好了，我看到
这种相信是由衷的相信，
没有没有没有，它是留白，它留个空间，它是真的进来，不是假的进来。比如说我现在看到 Penny， 可是我忘了她的名字，这个小姐，这个小姐我认识她，可是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啊，突然间一转头，哎，叫 Penny， 对不对？我不是讲那个故事吗？我一个朋友，我一个大学的同学，我已经找他的名字又很难很难念，那我根本忘记了，同学六十几个，我怎么记得哪个同学的名字呢？还有是几十年了，那我要跟一个朋友讲，他住在台东的某个东影系的先生就是我的同学，可是我讲不出那个名字。那一天第二天呢，我在跟工厂开会，在跟工厂开会哦，我没有想哦，而且开会都是很认真的哦，呀，三个字出来叫鱼胡须，你知道意思吗？所以你要先有这个基本假设，这假设就是我可以，当我要的时候，我可以 request 到这个东西，然后你内心留个空白。比如这样讲好了，比如明天我们要上电台好了，那我现在要办一个节目，对不对？那我不知道现在要讲什么，对不对？我就在想说，我要一个很好的题材，那就突然间很多东西会进来啊。你相信吗？因为你知道我常常在这样做嘛。我说你给我十分钟，然后十分钟后就有一篇东西进来了，不是吗？这就是
这个真的是我亲眼看见，这个神奇啊！你好像永远不会缺乏，
我永远不会缺乏东西。对，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可以 request， 而且我知道它会进来，但什么时候进来不知道，什么会进来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它就会进来。那这不是义和团，义和团是说我刀枪不入，我是用一种外在的信念想，但是不是，我现在是对内 request 不一样的。好，比如说我明天要出一个稿子，但是我要一个很棒很棒的 slogan， 可是我不知道现在要怎么做，我留白给自己。好，然后我随时在，哎，突然间，哦，一个信号进来，我知道了是怎么，那个我知道了。好，上一堂课我们提到的，用科学或者逻辑来讲，你不可能知道，但是你就知道。
其实在放松状态下，让内在自然的流动吗？
对，有创造力的人跟没有创造力的人，其实差别就只有差这一点而已。我留一个猪肉钩 question mark 在我内心，我留一个空间给他，然后我知道他会进来，我也相信他会进来。
他从来没有令你失望。
没有过。我讲钟卓辉就是跟你这样讲，我现在要看太阳，没有太阳眼镜，好了，那我到里面去找一把。你会这样做吗？假如说有个老师要测验你，他说来，第一个测验就是你要12点正用眼镜看太阳5分钟，你说对不起，我没有办法，对不对？他知道他不行，然后他向内在进行 request。那你看他的书，你觉得他是骗人的吗？
我相信他不是骗人的，
他应该不是骗人
的。而且我看过他在公众演讲的时候就这样。
对，他是心理学博士，
自然就是很真实啊。
那你去看他的书里面讲的东西，因为派别不一样哈、哦，他是个藏密，是个佛教徒，好、哦，可是他所说的方式呢，你用赛斯的解法一样嘛，你有什么不一样呢？现在是我们的很坚强的信念是认为说我口袋里面有的钱才是我的钱，但是你不知道其实透过一个不同的心理连接，你的确可以收到不同的信息。那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是比比皆是啊，好，真的是比比皆是，我随时都在用新的方法，随时哦，真的我随时在用新的方法。
那会用这些方法到底是一种福报还是一种？
当然是一种福报啊，因为你会跟别人不一样的方式在做事情啊。
那这种福报不是人人可得的咯？
人人可得，
其实是人人可得、
啊、人人可得。
所以能得到这种福报跟得不到这种福报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一个就是跟内在有联系，一个是跟内在没有联系。
我到现在还是在问一些很外行的话，可是真的就是
意思是说，我现在如果以我的知识跟经验的话，我只有这么多，在我怎么努力也不可能比别人更多，我也不可能有任何什么 崭新的创意或什么，不可能，因为我现在所学的是人家已经都有的。各位，你们学的知识不是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课本上读来的吗？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哪有可能会有创意？因为你读的都是人家已经有的啊。
对。
那你既然有创意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有神来之笔，对不对？
可是我可以从已知的东西里面重新组合，变成我的创意啊。
对，那所谓组合的意思，是不是透过内在的活动的这个
还是需要灵光乍现？
对，还是要灵光、啊，
需要灵感。
我会用这个那个，然后组的，那个还是一种创造力啊。那创造力还是内在的、啊，
是，
那内在必须要容忍，还有一种状态就是你必须要自如啊。他说在你们之内以及你们未表达的那个系统之内保持潜伏，这些人格这些知识它都潜伏在你里面，你具有他们未利用的才能，它在你们的人格结构中保持着潜伏，并且你的主要才能够在你们系统中之内未利用，在一种多次元的心理结构中都是一个自己的部分，你看，所以所有的行动都会得到表达，你愿意去做，你愿意去找他的时候，他全部都在。所以为什么不是在卡在一个方法上，而是你有更多的方法，你永远在找新的方式，就是我说的不断保持活动，
永远有活水源头。
对，永远有活水源头。你碰到，我常常用那个例子来讲嘛，那个神鬼传奇那个杰克，那个海盗，对不对？就算他已经脖子上挂到死刑台上了，他还是有办法想办法弄，他会制造机会，他会 找一个 破口，他就用利用那个破口把事情全部又把它解掉了，对啊，是啊，哎，好像时间真的不够，对啊，所以要是你要确信你这些才能其实你会发展的比以前的更多，因为其实它是一个有一个整理自己的基础的结构。那比较重要就是迷幻的经历代表必要的第一步。所谓迷幻的经历就是说，你不把自我当自我，好，那这个让自己自由的这个部分它必须是一个第一步，好，因为时间好像太 没什么可以用的，看一下后面的东西。这里有一个第三个，他提到说，你可以向这个部分呼叫，就是你更完整的内在自己去呼叫，还存在一个整体的上帝人格。就是说，也就像他本身创作的总和更多的什么东西一样，截肢到他本身的上帝人格，然后每一个人都有他个人的，以个人的方式在称呼，在照顾你的那个上帝。所以意识寻求了解他自己，那因此他也会了解你。那你作为一个意识寻求着了解你自己，并且在一个程度上你也截肢那个上面的一切万有和上面的上帝，他说不要忘记自我也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那如果自我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他当然可以够到一切万有的所有东西啊。所以真正到后来修行到后来叫做断知识，因为你根本不需要知识，你要的是你的真正的后面的灵感。那如果说你忘了这一点，那你完完全全在自我控制的情况之下，很大的程度你是切断了生命力所能获得的来源。所以你显然自己是一个完形能量，而且你能够感受到本体或越来越大的一个现实状态。这个资料先留给大家参考，因为东西很多，那如果有机会我们也再谈好了，但是我想投射课程的话 我们就不再多谈了哈，我们就下一次开始就开始回入到正常的梦计划价值完成。好，那我觉得我今天给你们的这一份资料其实蛮珍贵的，那它也没有在任何现在发行的资料里面，所以它是珍贵的。那也跟我们
是早期课里面的吗？
对，早期课里面的，还没有被翻译出来的。这里的没有一篇是被翻译出来的啊，所以其实是蛮珍贵的。那有一个地方呢，它我想提到第六点啊，就是说能力会随着被利用好，然后呢会更加的增加，也就是说行动会带来更多行动。如果你把那个能力拾起来使用的话啊，那你的能力会越来越增加。你永远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能力来看自己，因为你怎么看都是哑哑乌的。但是如果你把那个能力拾起来用，你发现到说很多你不知道的能力会源源不断进来。好，他这里提到说，当试图去拒绝或者阻挡来的能力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种回旋圈了。然后后面有一段话，他说不要不顾突然能够利用的能力。你突然有一种能力来了，但以前你没有，你也不知道有，可是它是突然来。那为什么突然来呢？因为你的其他事迹通了，然后变成你能在你很容易使用的范围，不要不顾这些能力，或者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不顾自发印象也会阻碍你的进步。那假如你试图让自己进入它不是的东西，其实是危险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是桃树，那一直想要开梨花，那跟内在的行动不一样，跟你自己的特质，跟你的自发性不一样的话，它其实是危险的。那这里还有另外一段话，他说假如说你今天做错一件事，如果你犯了错误了，远远不比利用更多的克制，比提供你的自发性方面的错误更危险。因为很多的限制的话，比如说你有限制的话，最后是你没有办法使用能力。可是如果你今天做错事的话，最坏的情况就是导致一些令人尴尬的片刻，它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好，小孩子就是这样子，讲错了啊，就再重讲一次啊；啊，做错了啊，就重做一次啊。可是为了怕你知道我不会讲，我会做错，所以你什么都不敢讲。那因为你一直都不敢讲，所以你一直都没有办法进步。好，那小孩子为什么进步很快？因为他讲错没关系啊，所以他跟你讲说，就算犯了错哈，远远比你去克制他还要更好。因为如果你今天让他限制住了，那他就没有办法流动，对不对？那他变成一种限制，变成阻碍，然后行动之旅被卡住了。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做错了，没关系啊，最多只是尴尬一下而已啊。
这一点应该学学创。
学学哦，对。
太自由。
yeah, 他说潜意识哦是进入部分自己的一个途径，并且必须要进入它，因为自由路径必须由它的生存。当你获得这个自由，就不需要去阻挡任何的资讯或者是扭曲资料了。OK, 那我想因为时间也到了，我们就先停在这里。那当然蛮可惜的，就是大概只讲第一个多一点。以后有机会再说吧。好，谢谢大家了。
谢谢陈老师，谢谢大家。
我们
为什么不把它讲完？
因为太多了嘛。
我总共六个吧。
听你刚说学的那个人是谁？
什么？
你刚说。